他现在从西边来，他两脚什么样，就是横冲直撞，这是山羊，所以他姓用这个山羊好动，有山羊有脚的，绵羊也脚呢，它是弯下去的，山羊有脚呢，它是竖上去的，它是也弯下来，它也好动的，甚至山羊有时候这个脚一个都断掉了。所以这个但以理书才讲，有幻见我看见一个这个这断了，就是说山羊好斗嘛，斗时候一下子把这个脚都斗断了，他用那个背景来讲。好，所以绵羊是性烈好斗的，代表什么？代表我。绵羊呢温温柔柔的，温柔的，所以叫绵羊，从山羊之别啊。那么好，这个分别呢，绵羊山羊这是一个，那绵羊在哪一边？啊，在右边，公羊在左边。那这是我们先找出他们的不同来啊。的一种还有什么？一种啊，这个事情我们要一个尝试。基督升天之后坐在父的哪一边？
右边。
那么神的手哪一个是全能的手？引导的手是什么？他的右手，右手为上。右是属于神的，左手是属于什么？
撒旦，
属于撒旦，对，所以这是属于黑暗的。
左派，
左派，对对所以 right is right， 这个是吧？英文这个很好，他们说 right is right，
yeah， right is right，
right is right。
我们当中人用左手的嘞。
啊，那我这个哎，这个就是。推演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在逻辑上这个东西有一个名词的，你推推推就推到另外一个方向里边去了，这叫挤奶，挤完了以后就挤出血出来，
撞板
了，对，撞板了。那就是所以我们用逻辑啊，我们要是有一个直径的，有一个限度，那到了你再过了个叫做诡辩，北马非马，懂不懂？这个诡辩学，这就是佛教有一个佛教的黄教，你们这叫黄教什么？是西藏啊，他们一派，他们的说的方法就是诡辩法。回教的这个真正的他们的神学的系统啊，就是诡辩法。啊，为什么缘故？我为什么杀你？杀你是为正义而说，就像耶稣基督讲，你们甚至于杀人，为什么？爱，因为爱神。这个就是诡辩法，啊，那我是顺便就讲这个事情，啊，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再讲还有什么不同？还有什么？
跟他们讲的话。
啊，讲的话不同啊，那么像右边说，你们蒙我父所赐福的个承受那创始呢，是个预备的国，因为我俩如何如何，那么异人就说，那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？
异人
，这人是什么？对了，那么很清楚啊，一人我人就讲得很清楚了。那当然讲的话是不同的，还有什么不同？对比的。
他们说做的不同。
啊，做的不同。对了，做的一个是义行，一个是我行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？还有什么不同？
结果。
啊，对了，结果一个是善果，一个是我想结果这个我果啊。好，那么最后的结局有什么不同？一个是永行，是不是永生？一个是永行，这个永生不是指得救讲的啊，我们的永远的生命，那是指的永远的意思，永远与神同在的那个永生，是与神在一起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看见这个故事的过程里边，给我们看见这个分别。那我们要再看这个地方所讲的那一个真正的 message 在什么地方。把 message 找出以后，我们就找 application 了。那我们看这个义的右边的这些人，他们做了什么事？我病了，你们看过我；我吃生时，你们给我穿；我在监牢里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就回答说什么？
一人说是啊是啊，哎呀你这讲我想起来了，当年说那一个人没有饭吃我给他了，那他们遗传我给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没有啊，谦卑啊，哎呀没有做过什么，算不得什么大、啊、这个哪能算得上，我无能力啊，我一无所有。你看这个，那么那些人呢，但是那些倭人怎么讲，他说什么时候见你饿了什么和渴了，或者渴的或吃身露的或病了或在家呢，不伺候你呢啊？那么倭人就说我们根本就没看到，从来就没看见一个吃身露体的，从来没一个看见一个缺乏的人。啊，对，他诡辩啊，对，这是诡辩啊，这是诡辩。那么这个王就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事不做在我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。好，这是什么真正的这一个启示录第十九章，十九章第十九章，请郭弟兄请你读第第六节。嗯，
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，中水的声音，道流的声音，说哈利路亚，我们的主，我们主，我们的神，全能者，做王了
啊，做王了。那么这个再请读第十六节。啊，十六节还是这一？
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
啊。对，好，那么这个国哈利路亚，神做王了，那是指的从永远到永远。我只给大家一段，这个一部分的圣经节啊，从永远永远到永远，他是永远做王，是这个什么，他乃是一个从我耶和华是始，也是什么，也是末，那么从永远到永远他都是王。它不仅是呢灵界、物质界、空间，是现在是什么？它是时间的王。为什么研究一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讲那个 gap 的 theory 说，我有点不大能也太多读圣经之后，觉得那个东西啊有问题。不说它没有道理，它也有一些道理在讲的啊。总是感觉神从永远到永远他是国王，啊，好。那这个这一件事我们知道，第四件事情啊，本来就暗含在这边。当这个在圣经说，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什么？坐着为王。在那件特殊的事上，特殊的事啊，那么特殊点，比方说在这个以赛亚里面我们已经读过了，他是坚定历代的，他是创造历代的，他坚定历代的，所以整个的永远到永远。那么在这个第四，特别是什么东西呢，在中间就产生什么，产生历史，历史是他自己掌权，他要兴起这个尼布加什么，他不兴起尼布加什么，完全在乎他，他兴起古列，最后审判古列，我完全在乎神，神是从永远到永远，这一段里面他在这个地方永远跟他做王，这个叫做他在这个里面呢也做王，他从他国度也在这里。好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就想什么，在历史里面做王，神先教是什么，以色列做王。请大家看撒母耳记上，撒母耳记上第八章，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六节，或者读第五节啊，读第五节，请这个谁今夜姊妹读啊？啊啊啊！上，对。
对他说：“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你儿子不听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，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。”撒母耳不解，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
好，那么耶和华同他说话，那就可以看见了，当初神要治什么？治以色列国。神自己治，神没办法再给他们有王的。那么原来是神治，
后来人质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在地上，在历史中间的那一段，那个国度是属于他的，他在那里做王。我后来他们不要了，他经济大了起来，究竟谁在那做，神自己还在那做王，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清楚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以色列做王，以色列失败了，高神用的这个 principle 是 elimination， 谁是这个呢？我就说谁是这个王。那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不是启示录第三章最后一段，启示录第三章啊，那我们看见是什么？启示录第三章最后一段啊，第21节讲的最后的契约，这个教会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胜在我父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这是国度，所以这是什么？将来教会与他同坐，现在呢教会是他的国度，教会那他的教会，谁是教会的头啊？基督，谁是基督的头？这个很清楚是教会啊，大家把这个思想这个观念搞清楚。第六，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，拿来读的话，马太福音第六章啊，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，第九节不需要读了。那么第十节，请冯姊妹读。
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
好，那么就他说，愿你的国行在地上，如同第十节另外的世界，行在天上，行在地上。愿你的旨意，在天上和地上只有一个旨意，旨意是什么？是神的什么？神的计划旨意。他的旨意就是他活动的范围，他神活动的范围会不会超过他的旨意？不会。所以他旨意就是他的国度。大家清楚这样的解释没有？有没有问题？愿你在天地上行你的旨意，如同行在天上，神在天上完全统治。那么就他整个的计划，旨意就是他的计划。好，在旨意里面就安排了谁？安排了你我，那么第七是什么？第七就是我这个我这个人，记住说，天国在你们什么？心。那我就变成了这个旨意在我的身上也有，反正神在我身上要做王。请问这个神的地图是什么？按照这个马太福音第13章。那里讲的什么是地，什么地方才是我，才是他的地，才能生命，才能生长。人的心对了，人的心就是他的地。那么这个神作王地还有什么？那我就是他的民，我就是他的子民。根据这个腓立比前书第二章21节，请大家读一读。腓立比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第二章第九节啊，我们啊，请这个苏弟兄读好不好？
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
对，
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向你们宣扬啊，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荣耀
啊。对，那我们啊，在这个地方就讲。一方面讲我这个人，我的生活，我的生命，我的一切的计划，就神的旨意都是在神的活动的范围之内。所以我能不能吃烟，我能不能赌钱，神能不能在这说话，这个 application 讲到我们讲他信息里面说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刚刚说的也讲我为什么有故事在里面，我要宣扬他的美德。那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孤独在我的里边的那个定义，也就是说，天国在你这个心中。第八，请问这个神在这个做这些工作的时候，他用什么做工？ 然后我们看着究竟神为什么活动，大概四篇139篇啊，我们看四篇139篇，究竟神活动的范围是根据什么活动的，神怎么会活动啊？那我们看，现在我们人身上活动怎么活动法，我坐下来我起来，你都晓得，你从言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我你都知道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，我这种人的话你们一句不知道，你在我前后所有安守在我的身上。好，这是值得算是什么讲，你知识其妙是我不能知，只告诉我所不能知的，这是讲什么啊？对了，神的全知，神的全知啊，看，哎，全知。那么下边怎么讲呢？第七节从第八节怎么讲？听这个谁的诗词为宝啊？我们说，
我往南去，我心里的灵；我往南去，我心里的灵；朝着父母的面，我要知道天上在哪里，我要在阴间在哪里，我在哪里。
好。那么我要展开清晨的时候，我还在记住，这是指的上什么什么？神的全在，全在。啊，那么还有一个，那句话是什么呢？大家是全知全在，还有什么？啊，我的肺腑是不是大的？他无数，他能造，那你是造物的奇妙，他是创造的，他是什么？怎么就能达到？所以神的。这个性格就是神。那么好，第九，这些是属于什么啊？神迹在天国里边讲的时候，天国好比是个东西，是阴间性嘛，他要惊醒，那么这个天国是谁？他阴间谁来？
阴间
基督，那个基督有没有国度？因为我们经常在水族里边活动，都在基督里边，基督一切在这里边，那根本本身就是基督。那么基督啊，圣灵在基督里边所运行的一切都是他的国度啊，第十是主啊，神作王啊，他的这个眼光就是从永远到永远。这个地方是万然是在万物之，然后神作王从永远到永远，那是谁？不是是谁？是我们一切的活动都在他的里面，因为在他的无所不在里边、无所不知里边、无所不能的里边，人逃脱不了神。神的一切的他的性情、性格都是他的国度，所以这样讲呢，他的国度是什么？就是神自己。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子，就是啊，真的啥？国度就神自己是一个，神自己就是国度，至少大家了解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都在天国比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十个东西在头脑里的。那么他的性格有爱，有尊重这些，有多半的人研究天国呢？比方说，你们的意愿不胜过文说发的三种意，那是解决什么？我们一定要。方向至少要祷告，要奉献十分之一，他也去读经文，他也去精神自守，到处去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，至少他做到这个事情。你们的这些东西要不胜过他，你们就怎么样？怎么进那个精神的果，不是说像我们所讲的啊，这个约翰福音三章这个重生的问题，也不是从。圣灵和水就是什么？不能见，然后不能进，见他啥？你那个重生是，你这个连看都不能看的，他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进呢，是什么意思？进是得到的意思，不是进说我从大门里进去，那是这个国度在我身上，你们想的生命里没有国度在你身上，谁这么开始进去？谁这么管你？根本不管你的，所以我们在犯罪的时候，世人就犯了罪，神人是吧？人在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不检查，神不管，因为按照罪名人类死，之后就有什么审判，神不管，但是我审判你。好， 但是有了生命之后啊，他的国家就不能死，他要发力了，所以那个镜子里面的意也不胜过法利赛人士的意，就不能什么，就不能晋升的过。那个进步是真正像我们进步这个说走进来的反思的意思，就根本不能活在什么，那大家都知道住在基督里面，根据约翰一说，不是真正是住在一个房子，那是真实的意思。反正是在圣经里面讲，住在基督里面，住在基督住在父子里面，这是真心的意思。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是要真心水的滋养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观念作为我所那么清楚。这个昨天这个是何弟兄讲的，他说啊怎么讲算了，是怎么讲呢？你再讲啊，讲过就算了是这个意思。另外呢，另外一个讲过意思是一个就说这个事情他讲的是一定要发到他的，另外呢可以把个刚刚讲是吧，他就是讲讲就算了，就一个地方有两个意思，你就分析了要教养我们讲，因为我请你吃饭，我吃头饭嘛啊，还有吃什么鸡鸭鱼肉的打蛋都一定对不对，你懂得的意思，这个竞争过，可是有很多人接受圣经，因为他没有 overall picture， 是就在那边转到半天前，先给点转这个论语出来，就那个得胜呢是这样，生活的那边得胜，至少法利赛人做的到底我们要做，不但做还要超过他，因为他们没有蒙恩典了，我们是蒙恩典，蒙恩典应该对，恩典越大爱越这个多，神的要求也多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既然这样的，我们就把孤独的思想这么多，以后你解释孤独的思想，你就把这些东西完全记在心中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再讲，但不是在第一面讲这个祷告的问题，今天马太福音讲祷告，基督的时候求难是什么，他有一个观念在那讲，我在这四个东西啊，他就有一个比赛的，所以你讲到这个也发现功夫，那是最好的好功夫，在这四个字，你是到从头到尾讲一遍，讲到是谈一遍，你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，讲到是这样，懂不懂的意思啊？是最好的基本的这样子，你要有的那些基本的东西，你不能讲，讲起来就是，所以这个缘故，讲一遍就是讲一半的功夫，就是这种就是什么都不懂。但是我讲的时候，我没有讲什么这个人，啊，你们那医生的性格，那怎么样？他在前面，在他的这个全部的活动，下面就知道，他们生意做事啊，你不要说在暗中这个事不知道，到底什么样的名字给你养出来的？你说这样讲的，那你是讲的时候是讲性质讲还生活，可是到那时候呢，你在有事情，你知道这是什么过程？真的这个祷告在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讲祷告，这些祷告的比喻，叫你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？那我们来看清楚。那在这些祷告的比喻里面讲他的记载，那个根据那个寡妇来到根据官的需求的时候，请问那个根据的官怎么样？
这
个是什么？两面全都交给他了，是祷告要什么？要有个恒心啊！那么这是一个清楚。那祷告根据什么祷告？就是祷告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在这个比喻里？那么还有什么比喻讲祷告的？半杯球饼啊，半杯球饼，球饼的时候对不对？后来怎么样？对，那么说你里面怎么样？别这样祷告，还也是这样实行啊！这个我们要好好 我们说就真正的这个马太福音讲祷告的那个意义是什么，他祷告是要我们向神求呢，还是要我们的生活的照样把祷告行出来？行，对吧？祷行，对吧？是要行出来，把你的祷告变成生活。你怎么向神求？你应该对人，对人也是如此。他用祷告说，说行事为人的原则，祷告是行事为人的原则。这是门徒的祷告啊，这个是这样，当然一样写的。这个经节我就不写了啊，就说第二个。祷告究竟是什么？在这个比喻里面讲祷告，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东西，我们解释比喻就容易了。按我们讲祷告的求啊求啊求啊，换气球就是说寻找的心结，后面就给你们开门。那最后我们讲祷告的话，究竟求什么东西？比方说吧，啊，现在，对吧，这个我要这个东西。先说你有什么要的东西？你看你把这个国家这么大的国家交给我，这么多的人民，我是请年轻的人做王，那我怎么会怎么办呢？神说什么？等到你要什么？你说了没？那要什么？要智慧。他们不要钱财，要不要金银？为什么要智慧？智慧是什么？还可以做什么？治理对吧？治理什么呢？治理什么国呀？所以他先求的是什么东西？所罗门求什么？求智慧啊！对了，他又他求什么？先求他的国是吗？这是那个祷告的要素。所以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的比喻讲祷告的时候，都是与他的国与他的智慧很有关系。这个是我们说要特别特别注意的事。我说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然后这些东西都被加给你们了。我们是要求的是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国我们现在懂得了，那个真正的东西，先求那个东西，所以你讲的很丰富的，丰富不得了。那个意思代表什么？我再讲，我已经讲过好多这个意思。第二个，一个神是喜悦的事，第二个呢，在我们这个政治。这是两个东西，一个神说喜悦，神喜悦的就是他的义。亚伯拉罕因信成为神就算他为义，算他的这个人非因信不能什么，不能讨神的喜悦，喜悦就是义啊。人是非因信，那么这个就是正直，那么这是那个意思。第三个，祷告还有一个东西，哎，那我们要把这东西放在心中之后。那我们就看解释关于祷告的比喻里面究竟什么意思。大家有没有思想？思想究竟在马太福音讲祷告那里，那他是讲什么？啊，我问几个几个什么？问一两个问题啊？为什么缘故？西律派有两个儿子啊，西律派的太太。来去向耶稣求他两个儿子，还特你们说是吧？没想到弄糊涂了，这基督太贪，然后他两个儿子去求，为什么耶稣不正面的回答他？有现实的例子来表示。那请问耶稣基督为什么不直接答应他们？对，他不知道他们是求的。这祷告是个什么呢？祷告的那个对象必须什么？那这里从这句话里边我们看，讲到祷告说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在那里。祷告还是要我说不能要的，不应该要的，不切实的，祷告呢是什么？
不可妄求。
那不可妄求，我们要讲，那不妄求是这个什么？这个我们要 positive statement 啊，相信你找一个 positive statement， 那么是什么？要求神，求神的旨意，对，还能不是白白，能再要一点，求神的旨意来。对，要求神自己。将来讲究求神，那是最现实的。你有了神，就有一切。你把这个祷告这个观念弄清楚，这个观念这三点的观念弄清楚了后，那你就知道究竟这个国度里边的讲，比如说你要讲知道这个。好，那么我相信大家都摸到什么哲学比喻了啊，受托主义的比喻大家都了解了。那么还有什么比喻大家不明白的，那么你需要问我们再来读，否则我们就一直留在这个场合里边。还有什么
请问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究竟工作多少时候？真正出来做工，
有的人说三年半
啊，还有呢？
两年半
啊，大概两年半到三年半，这个还是照原东方人的说法，还是照西方人的说法？照西方人的说法，一个人这个活了多少天多少日多少什么，准准确确地讲出来。我们的东方人呢，这个犹太人也是这样，31号晚上生的，到1号早上已经2岁了，可怜这个 baby 只有一天，已经叫他2岁了。那么这个请大家看132页，按年代来说，最后最底下的讲啊，基督大约在主后按年代来说，基督大约最主后28年2月往约旦河去施浸，去在施浸约翰的名下受浸，在旷野中有几个礼拜默想，接受各种的试探。第一个，我们已经决定那个旷野在什么地方，旷野是靠近什么地方？耶稣基督受洗在约旦河，在这里可能不可能第二天跑到这儿来，除非他是真是已经他是神的儿子，马上一直飞到那边去，就今天什么苏弟兄讲那个什么那个 Superman 是吧，你这你有什么名字我忘记了，一下子给我什么太空 shocking 是吧，你有什么名字，一下子给我看这个，好像太这个超人在天上飞
啊，高空特技表演
啊，高空特技表演旷野又在那一次我最翻车的地方，因为旷野在这里，就在这边，因为到这个世界嘛，我就在这个地方翻车的，我从这个地方啊，从这个地方下来走，这里走这条小路，这个地图上没有了，就在这个翻车。那么靠近这个地方啊，那这一带都是旷野，一个城市没，你就晓得城市旷野，可能耶稣基督在这里也不会走那么远，太远了，大概是这一带亚拉伯的旷野，阿拉伯在这然后去，大爷怎么会知道是28年的月的春天呢？2月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看出耶稣基督受洗大概在大约在主后28年2月往约旦河去受洗的？那我读下去啊，在旷野中有几个礼拜的等候，默想接受各种的试探，不久施浸约翰被捉下监，耶稣即时回到加利利，他很可能在这时间按照一般的规矩往耶路撒冷守逾越节， 在他受试探或回到家里的时间究竟都是不予确定，因为四福音没有清楚的记载。大约加利的工作始于30年的秋末，可能在十月间这一个期间，他召集了12个门徒。按照马可福音第4章记载，耶稣和他的门徒那晚渡过格尼撒勒湖时，湖面起了暴风，按湖地的气候，接近在12月才有这样的季风，也是撒种的期间。根据这一个地方的推测，就是说那个格尼撒勒湖晚上起严格的风呢，夏天不会有的，春天也不会，冬天才有。那么冬天开始有呢，大概在我们的12月里，所以我们才讲基彦在那个时候做工，他已经出来做了那一段的时间呢，大约在28年的春天开始做工。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 AD 同 BC 大概什么时候，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降生，根据是 BC 几年，几年BC 4年。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定啊，再读下边关于施洗约翰被杀在的时候，大约在31年1月之间之时，因为他在这个加利利海那一带工作。好，在这个期间呢，我们第一次就是讲的是啊，第一次明显的记载在约翰福音2章，他见到圣殿中充满了麦粒园的果子，并说有兑换殷勤的坐在那里。当时的情形复杂混乱，圣殿变成商业护理的地方，而失去了原来单单侍奉神的意义。说耶稣心里焦急如火烧，火烧，将那些商人剑客一起赶出去，将兑换殷勤的桌子一起推翻。当时也暗示他将是圣殿来完成。请问这一件事情是什么时候？逾越节，约是这样的。28年的春天，他开始工作，2月的工作。那么，在这个28年的大概12月里边，他在提比利海。请问，在这个期间，2月开始做工，做完工，不久马上他就到这个去过逾越节。约翰福音第2章的事，那请问大概在什么时候？逾越节在什么时候？今年我们逾越节的，今年的逾越节在会在什么时候？啊，今年的是4月几的话，哎，你们看，啊，这个我说这个，啊，4月大概4月19号吧，就是我不记得不错的。我说这话呢，是因为我们以后出去带领教会，总有一个church year。教会年，你总是要把一年的一些计划要好好思想。这是我们以后要读的关于怎么带领教会的问题。在带领教会里边呢，你都要想什么时候有夏令会、冬令会，你要有早有计划，你临时请就请不到，新人请不到啊，他们临时打电话说对不起，我已经被人请去了，所以重要事情要一个计划。那么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今年的这个复活节什么时候，复活节跟逾越节差几天，差3天是吧，3天，所以大概在什么4月间，3月和4月间他到耶路撒冷，因为这个年代时间改变了，他们是用阴历，那个时候用阴历，我们现在是用阳历，所以大概在3月和4月之间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。有这个推想之后，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，他已经受了刑，就是开始做工40天在旷野里。请问40天要多少时候？1个半月，是吧？1个半月计算，从他第一次去逾越节，那么在推后去应该大概什么时候？2月初的时候。为什么严格我们讲2月初？他受刑，这个道理大家懂了吧？啊，现在懂了。一方面根据是12月的那一件事情。一方面也根据逾越节的事情，那么第一个逾越节，它是在3月、4月间，就是我们的春天；第二个逾越节，那么第三个逾越节是耶稣基督最后进京的时候，大概什么时候？应该是什么时候？ 是三月四月之间，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确定了，所以这个年代可以确定了。大家觉得有什么困难的，我们现在决定这个基督在世的那一个一切的活动，主要的是根据逾越节。有没有逾越节，我们一定没把握这个时间，他的行动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地方去，什么地方才是什么时候，我们一定没办法把握。大家明白这个事啊？好，31年春天2月10，耶稣的工作更加积极，那是逾越节新年。耶稣举目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：“我们从哪里买这些饼吃呢？”那么，这个之后，耶稣基督就讲到他钉十字架。所以在31年，这个赎罪日，耶稣带着的门徒进到该撒的家，在何门山上与门徒谈话。The Day of Atonement， The Day of Atonement 大概什么时候？是在逾越之前，这是逾越节之后。逾越节之前，所以他之前讲完这个之后，他就告诉从此我要到那马太福音第16章，从此我要到耶路撒冷去，我要受文士法利赛人的逼迫，然后被打死，所以被杀了钉死。那这样的情形之下呢，我们就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最后那个行程。那请问，耶稣基督登山变相通常到耶路撒冷大概有几天？你看一看啊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7章。他既然在赎罪日的时候，在这个该撒利亚境内问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第17章第一节怎么讲？过了几天？过了6天，对了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上来高山。那么，那我们再看《路加福音》第9章第28节是讲什么？说了这话以后，约有几天？8天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这里8天，一个是6天。我们要懂得犹太人的说法是讲有 round days。可能耶稣基督同门徒讲话时候是在这个赎罪日的头一天讲的，然后一直讲到他下山，这样的时候呢上山有8天的功夫，他前后都把它算进去。所以在马太福音是讲了6天啊，这个没有太多的冲突。那么然后他就登山变相了，这就第51节就说耶稣被接上十字架将到，那么他就去耶路撒冷。那么这是以后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当中70个人啊，这个我们到路加福音说我们在读啊，这个究竟这个70个人，既然耶稣基督就要上耶路撒冷，只有6天的功夫到耶路撒冷，他七路进京了，经过几天的路程之后，他到耶路撒冷，怎么还会有时间派70个人呢？那这是我们要研究的，我们到路加福音要研究这个问题。他从登山变相到耶路撒冷，一直走路，他怎么会差遣70个人？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，从这个复活作为那个什么中枢节那一天 Palm Sunday， 一直到他被钉下7天的功夫，他为什么差遣70个人呢？所以这个事情啊，等我们到路加福音，我们一定要探讨这个问题啊。我在这里补一笔说。大家就知道这个有些问题我们需要到那个时候才解决的啊。那么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地带，耶稣基督进城了。好，请大家看这个133页的下面，按照约翰福音所记载，耶稣利用在耶路撒冷的时间行神迹，同时回遍犹太人的质问。在30年12月25日，由于耶稣的言论，群众想用石头把他打死。怎么讲的？12月25号？怎么会这么准确？
他
的阶级啊？对，阶级的问题，对，是阶级。请问这个阶级是什么时候？这个叫什么阶级？
西藏的那个阶级的末了，就是最大的。
那是什么？那是祝棚节，对，这个，所以我们能知道这个确实的日子，这个怎么算得出来的？ 大家了解这个日子的准确的日子在什么地方啊。好，那么耶稣在往比利亚去，在过来基督信的东西的时候，大概他就从他中心门徒在一起，那么就对他们讲到这个福音的意义。所以在这个之后，他到了一百三十四年啊，这个我说起诗出来，春到栽到人间，犹大地的山岗和耶利开盆了鲜花，先知的血踏遍了原野，不数日就要过逾越节，他设备来过此地过这些期哈。他先叫了安息日和第一日礼拜日，提着礼子进耶路撒冷。为什么缘故他不在安息日进耶路撒冷？因为安息日什么？他们守安息日。在安息日的时候，他们能不能点灯？是今天你到圣地去啊，我们注意这个事情。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，他们不 turn off light。到今天他们是这样的。我这次去正是他们 Hanukkah light， 他们的光节的时候，光节 turn on。这个没有人能 turn off， 直等到是这个安息日过去，他们把，所以他们因为把这个把灯熄灯灭，这是工作。就是，所以这个一些事情你不去不知道，我不去不知道这个事。去了，我这次同他们谈说，他们说我们点这个安息日点灯都不关点，因为这个什么那是做工嘛。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进京的时候，是因为要是他走路的话，只能走多少路？走六华里，那么要是骑驴子，这是工作，所以他不能，他必须要在七日的第一日。那么所以他讲起来，在骑着驴子进的时候，当时相当的和呼唤之声震遍四野啊，这个我不理解。从礼拜一到礼拜四，每天都到圣殿的叫声，晚上隐藏在橄榄山。请问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，他的那个大本营在什么地方？对了，伯大尼啊，这个时候我们记得，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就是行走的这一段路程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他第一天做什么？现在我们来开始读21章。先讲他进京的那一个时候，有几个问题关于这个进这个到了伯法其，在橄榄山那里，那么耶稣基督对他们说，你往对面城子见，有一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，牵两个人。有人对你说，你为什么？就说主要用他，那人必是让你成就啊，牵来成就这事如何如何。他就照着，门徒们就照着耶稣吩咐了，牵着驴和驴驹，把自己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那请问，耶稣基督打发人去取驴驹，耶稣到了伯法其，在橄榄山那里打发门徒去到村里去捡，是到哪里去拿这个驴子？啊，在哪里去要？他因为现在他是在橄榄山，他的最后的这一个阶段的大本营是伯大尼，请问这个地方到哪里去取驴驹？对面的村子那里，那是什么地方？哎，这个我们要决定。他一去拿，人家马上就给他了，问题都不问。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是什么地方？在伯法其橄榄山。这个村子的人知道不知道耶稣？他
知道。
当然我们可以说耶稣要什么的谁都要给。当时要记得耶稣基督还在世界上，还是带着肉体。请问这个村子是什么？
不大
啊，对了，不大。不大呢，他是在橄榄山，那把这个信我们清楚啊。
我看
有
这个地图没有啊，这个地图太小了一点。
橄榄山是在这个上面，在这里对面的村子伯大尼在这里。伯大尼当时也是个村子，不是一个城。那么他在橄榄山上 看这个圣殿，看耶路撒冷，这个这是耶路撒冷啊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他在到这个到这个地方呢，这是伯大尼，他就叫门徒回到伯大尼去取这个驴子，因为他取完之后，一直就放在耶路撒冷，或者把他杀掉吃掉，不可能的。那这个驴子到哪里去了？还要回到伯大尼去，当圣经不记载这个事情。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清楚。
你拿一个小问题的机会哦。那批驴哦，是公的母的呢？
没有关系。
你们这个叫什么？
你要是可公开的。
所以姊妹又可以做传道。
因为圣经很明白是母的、
啊。怎么晓得呢？想试一试。
那个马太。13
年，
您在那边写字是母的。
好，怎么讲？英文怎么讲？
这是，你们讲，以前我用过这个交通，我说姊妹也是有用的。
哈
哈哈哈哈！为什么偏偏耶稣呢不拿这个
公的？
你看啊，英文第21章，马太21章。
为什么演过呢？当然是母的，因为他有什么东西带着，小驴驹，他小驴驹不跟公驴子的，一定是跟母驴的。是，那么这个带着老的也来，老一定是母驴。啊。
你看英文圣经第二节。
是，你请你读。
Saying to them, go into the village opposite you.And immediately you will find a donkey, tied up, and a colt with her.
OK, 是的。那么请问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是骑老驴呢，还是骑这个小驹？哎，我们要清楚。
根据这个呢，那是一个老的呢。
啊？
第五节啊，第五节啊，是老的。
我们看这个预言是预言什么？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
驴
驹子，他不是骑老驴。
那么驴驹子
不是骑孩儿，那是骑驿。驴驹子我们不晓得是男是女，而不是什么公什么。你懂不懂这意思？
不过这边呢，他是要拿那个当地的啊。
是啊。
Okay.
但是他是骑这个 cart 还是骑 donkey？他只能跟到了，跟到了，因为骑小驴就是他后边跟到了，他是配的。
你明白吗？You will find a donkey tied up. 所以有一只当地在那边 ，and a colt with her. 那可见呢，那个当地是一模的呢 ，and a colt with her.
With her. Then what?
现在问题就是骑的是他妈妈还是骑他孩子啊？骑孩子。
那第五节是什么？要对小的居民说，看到你的王来到这，是温柔又骑着驴，就是什么骑着什么
驴驱
行，这个驴也是 call 啊
call
因为是 donkey， 他是骑 donkey
啊 donkey 下面又讲了，就
第五节是 call 啊
第五节是 court 骑着 court 是 colt court 是小驴驹
马可福音第5章说他们跟一匹驴去山上，
对，
驴
驹，对了，
是从哪边人骑过的？
是个小的驴驹。你见驴驹做什么呢？啊，见驴驹做什么呢？
那个没有骑过的，听说很难骑啊。
不，你们没骑过驴是的，你们都是城里人。我骑过驴驹，我也骑过驴，我并且被驴摔下来跌破头，说我一生的这个 accident 到很大，因为我很调皮啊、哦！我一次从三楼拿这个绳子要摔下来，哇，这个手完全弄坏了，所以我是个我小时候也是很调皮的一个人，这个所以我知道自己喜欢骑驴，打那个驴子跑，驴子就撞在墙上，啪，把我摔下来，头撞破了。驴驹你骑说两个脚可以拖到地点。啊，地呀、啊，对，小小的。 李居士晓得，所以我们才讲一个人呢、啊，一辈子不成事啊，不能成业。从一岁不成驴，到老是个驹，驴是高大的，那个小驴的是那叫驴驹是小的，它又长不到那个身量，它永远那么小，所以叫驴驹。我们骑着驴就两个腿会就挂在地上，就是要腿稍微全一点。就你要是人不会骑驴子，不会骑马，是骑驴驹最稳妥。所以它不是个大东西，那个驴子大的驴子，比如说或这个马那么大的呀。所以这个平均线都是比这个驴驹要高的很多。所以耶稣基督骑驴驹啊，那么这个是我们清楚。当然了，他这个母的老的驴是跟到的，跟到是用赫尔。所以这个驴驹呢是谁是赫尔，我们不大清楚。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想这个问题解决。
刚才就是说那个
聂
耳提过了，是不是很焦急啊？
不是，要是他小嘛，小不人不要骑嘛。
那不过这个驴驹是根据地缘嘛，不过根据那个铭文呢。
啊，第六节怎么讲？牵了驴和驴驹来，你不牵驴的话，驴驹不肯跟着来。
对。
所以你要叫这个骑上驴驹，要驴驹走人，牵着驴老的驴在前边。小驴驹就跟着在后边走。
那后边的主要都是骑那个驴啊，当地不是靠的出来。
是去靠的，是去靠的。
啊，
靠的。那别的经文也讲。
第二章，
第五章第几节呢？
第二章
第
4节。骑了驴驹是。是去这里，耶稣再来一个驴驹就骑上，是去驴驹。
那他提到那个驴驹，那个当地会不会跟那个驴驹呢？
不，当地牵在前面，驴驹跟在后边。
对，
他这样才会。
耶稣就提到那个
驴驹。驴驹，
那个当地会不会跟着呢？
不，当地在前面嘛，拖在前面，他在跟在后面。
小孩子跟妈妈，
小孩子跟妈妈嘛，他这个意思。
啊，小孩子跟
妈妈。啊，不然这驴驹不肯来的呀。你懂这个意思吧？
你的意思是靠跟当地。
啊，跟当地的是。
但主耶稣就是
骑在驴驹上。
哦。
然后把那个老的驴就拖在前边，他就跟着走。
啊，
那当时间这一件事是轰动的事，大轰动啊！是这个基督在世上做很多轰动的事，你不要说他是真是做这个 exciting 的事。你想给5000人吃饱，他的登山宝就是有多少人？他有时候讲到圣经说，有时候多到多少人？
几万，
对，几万呢？哦，
那没有安排在上怎么？
拿了，我讲耶稣基督讲话的声音很洪亮。第二点的门徒可以传的，否则门徒怎么记得那么清楚那些话？
他
讲他
可能也用唇皮，他一讲出对每个人就是很简单。
我想没有，圣经上从来没有这个讲法。小李就大家都一起喊的嘛，火山大来的，因为这是王嘛，他们对王称呼是才叫火山大，就说这个什么。我愿王也王什么英文愿王万岁嘛，他这个说法只有众人说，那么他一进来说，男女老少全城人都跑出去，而且把衣服铺在地上，衣服铺在路上，这个不简单的了。哦，那中枢之欢迎你，我出去说你们把衣服脱下来，不是 red carpet。现在欢迎总统 red carpet， 那个时代的人欢迎君王，说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铺他样的过去。那当然是我这个地方讲到的信息多得不得了啊！你们有没有用这个地方这一段讲信息？有好多题目，好多题目，就讲小驴驹也是一个，就讲这个就是把衣服脱下来让耶稣的骑着过去，那么怎么这个？ 这门徒们在这个耶稣基督进京时候，他们的工作是什么？他们要把驴带来，要把衣服脱下来，他们要跟着唱和尚了。门徒的工作，哦，很多的信息，还有主要用它这句话里头可以讲好多的信息。那人比历史一样的前来，哦，这个主又说要求的是马上要给的，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。那么门徒就照耶稣所分提醒，对前来就这样说，所以看见一个整个的顺服的道理在里面。好，这里面的信息很多，这要思索一下子，你可以讲很多，对于生活，对于这个性格，对于这个也叙事很多很多。
嗯，请问一下，
这个
关于
离
子的背景，这个离子
是
光滑的
交通
工具吗？
啊，是是是，你去看就晓得，现在还是用离子的交通，和北中国的北方一样。啊，离子是北方用的。
那他们这个是相当于是把一个普通工具进来，不会
什么大风。哦，不，他们把衣服脱下，都是这样大汗，我上哪来风景的人应当都是这样大喊大叫。那不是惊动全城？我想这是主所谓 glorious entrance， 当时的人的心呢，实在是欢迎耶稣，他们以为他就是到这个耶稣。